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时间到了。欢迎你的收听。从今天起，吴爽要和你一起认识一位新的宣教士，他就是加拿大人郝义民。借着这个名字，你或许会想到这位宣教士的足迹一定和中国有关。是的，从今天起，吴爽就为你播讲郝义民牧师的人物传记《钢铁般的灵魂》。今天是第一集，欢迎你的收听，由吴爽为你播讲。
一个加拿大男孩憧憬着去中国淘金发财，结果却成为了宣教士传讲耶稣，还使许多农夫成为渔夫为主得人。他的灵魂如铁钢硬，使命如磐石立稳。他就是郝义民。
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爱民族，爱同胞，爱地上的每一个人。
钢铁般的灵魂，郝义民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从今天起，燃亮的一生为你介绍的是一位叫做郝义民的牧师。听上去，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然而他本人却是一位加拿大人。作为双胞胎中的弟弟，1913年出生于加拿大一个基督教信仰世家，父母常常带领兄弟俩为当时就去到不同国家的各国宣教士祷告。孩子们听父母的建议，每天在碗里投下一分钱，积少成多，就送到教会作为支持宣教士的经费。少年时代，郝义民梦想到中国还不是去传福音，而是想去淘金。后来他去到中国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不是去中国赚钱，而是为主耶稣赚取灵魂。因着他的摆上和顺服，使得福音在中国内地发芽茁壮，进而使每个信徒都成为得人的渔夫。郝牧师的一生充满了神的祝福与带领，让我们看见信心的果效能使神成就他奇妙的事工。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从这位有着钢铁般灵魂的加拿大人郝义民牧师的身上得着最大的激励。《钢铁般的灵魂》一书的作者是珍妮·汪伯纳，翻译者何晓东。让我们先来听听这位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心声吧。我第一次见到郝义民牧师是在1951年，那时候我在台北和平东路的和平长老教会聚会，有一个主日，郝牧师在那里讲道，题目是《犹大的堕落》，他用的竟然是一口道道地地的河南话。又有一次，我在台北市的南海路一个基督徒聚会处也听到他的讲道，题目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还记得他说，过去我完全是跟随家里，他们信什么我也信什么，他们信孔夫子我也跟着信。那时的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也不知道他与远东归主协会有什么关系。一直到若干年后，有一对青年宣教士夫妇马大卫和他的太太 将被基督教归主协会差派到台湾去。马牧师来我们辛辛那提城华人教会做见证，我和他交流沟通的时候谈起我翻译的工作，他马上就送我这本书《钢铁般的灵魂》，并且希望我能把它翻译出来。我拿回去一口气就读完了，感动得不住地流眼泪。原来书中的人物就是那位讲河南话的郝一民牧师，他也是远东归主和基督教归主的创办人。他在20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内地会，被差派到中国河南省的沈丘镇，一个小到地图上几乎都找不到的地方。他一面学中文，一面要适应周围艰苦的环境，可谓尝尽了寂寞孤单的艰苦滋味，终于把工作做开了。他是使用圣经里面主耶稣训练门徒的方法来训练当地的农民，训练他们出去向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有很多的农民弟兄都变成了得人的渔夫，多处的教会被建立起来。1949年之后，他原以为工作到此为止了，但是上帝又派他来台湾工作，他也用同样的方法训练当地的人，去向他们自己本乡人传福音。后来这个工作蒙神祝福，一天天的被扩大，他便创立了远东归主协会。上帝不断的赐福，这个工作一直发展到菲律宾、越南，甚至于南美洲的阿根廷。于是远东归主协会便被发展成为基督教归主协会了。郝一民牧师工作的意向也由台湾这样一个小小的海岛扩大到全世界，现在几乎全世界各国都有他们宣教士的脚踪。郝一民牧师工作的方针一贯就是训练当地的贫信徒，从而向他们自己的同胞们传福音。始终郝牧师对中国人有负担，认为占全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福音若不先传遍中国，怎么能够传遍全世界呢？于是他又增加了一部分的工作，就是用声音来训练内陆的信徒们出去传福音。郝牧师爱全世界人的灵魂，他尤其爱中国人的灵魂，我们实在是应该好好的效法他。好，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走入这位有着钢铁般灵魂的宣教士的人生旅程吧。在美国西北的一个角落，华盛顿州的门罗市一条主要的街道上，静悄悄的看不见一个行人，因为是在午夜，所有的大小店铺都已经关了门，但是在那阴暗的地方却出现了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朝着前面窥望着，然后便捏手捏脚地来到了一家杂货店的门前。这个人就是那年幼的郝一民，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定了一下心，再朝着街道那端看了一眼，然后便转向那道已经上了锁的门。他的双手抖个不停，一面扭着轴，一面去掏口袋里边的钥匙。慢慢的，他把门打开了，走到了店里面去。他到那个收钱的柜台旁边，打开钱箱，取出里面的一小部分，这些钱算算足够买一张火车票离开这里。他把其余的钱小心翼翼地放回去，使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被人动过一样。他盼望自己走了之后不会有人来调查他，至少在他离开之后，因为他需要1-2天的时间走得越远越好。此时的郝一民已经17岁了，很早以前他就萌发着要远走高飞的念头，现在这个美梦终于要实现了。他把钱放进口袋里，将门锁上，脸上露出些得意的微笑。他很幸运， 今年夏天能在这家杂货店里面工作。那时候正当1930年，经济不景气，而他刚刚由高中毕业。这个小镇里面挤满了找工作的年轻人，他可算是少数的幸运者之一。老板对他非常的信任，常常把店铺的钥匙交给他，自己跑出去喝酒。但是郝一鸣在那里干了没有多久，就感觉当一名小小的店员没多的出息。虽然自己仅仅是一个农家的孩子，可是他有一个美丽的梦想，他并不打算在这里长时间混下去，他的志向是出外旅行、冒险、发大财。
为了主的使命和托付，告别亲人，告别故土，不为脚下艰难险远阻，全然踏上宣教的路。为了千万灵魂的救赎，个人生死早已无辜，纵然流血分身岁月苦，甘心乐意奉献全部。遍地的庄稼已经成熟，手中的快镰催促脚步，青春年华焦点宣教的路，奋力奔向永恒。
年幼时的郝一鸣就一直有来中国的想法，不过当时不是为了传福音，而是为了发财，甚至为此他还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悄悄地潜入一间自己白日里打工的杂货店，偷走了一部分钱，用来购买离开家乡小镇的火车票。他的目的实现了吗？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为了千万灵魂的救赎，个人生死早已无辜，纵然流血分身岁月苦，甘心乐意奉献全部。遍地的庄稼已经成熟，手中的快镰催促脚步，青春年华焦点宣教的路，奋力奔向永恒。快镰催促脚步，青春年华焦点宣教的